《红楼梦》卷116，德通灵，幻境悟仙缘，宋辞旧故乡全孝道。
话说宝玉一听麝月的话，身往后仰，复又死去，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。麝月自知失言致祸，此时王夫人等也不及说他，那麝月一面哭着，一面打听主意，心想：若是宝玉一死，我便自尽，跟了他去。不言麝月心里的事，且言王夫人等见叫不回来，赶着叫人出来找和尚救治。岂知贾政进内出去时，那和尚已不见了。贾政正在诧异，听见里头又闹，急忙进来，见宝玉又是先前的样子，牙关紧闭，脉息全无，用手在心窝中一摸，尚有余温，贾政只得急忙请医灌药救治。哪知那宝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窍了，你倒死了不成？却原来恍恍惚惚赶到前厅，见那送玉的和尚坐着，便失了礼。哪知和尚站起身来，拉着宝玉就走。宝玉跟了和尚，觉得身轻如叶，飘飘摇摇，也没出大门，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。行了一程，到了个荒野地方，远远的望见一座牌楼，好像曾到过的。正要问那和尚时，只见恍恍惚惚又来了一个女人。宝玉心里想到，
这样旷野地方，哪得有如此的丽人，必是神仙下界了。
宝玉想着走近前来，细细一看，竟有些认得的，只是一时想不起来。见那女人和和尚打了一个照面，就不见了。宝玉一想，竟是尤三姐的样子，越发纳闷。
怎么她也在这里？
又要问时，那和尚早拉着宝玉过了那牌楼，只见牌上写着"真如福地"四大字。两边一副对联，乃是：假去真来真胜假，无缘有事有非无。转过牌坊，便是一座宫门，门上也横书四个大字道：福善祸淫。又有一副对子，大书云：过去未来，莫为智贤能打破，前因后果，须知亲近不相逢。
宝玉看了，心下想到，原来如此，我倒要问问因果来去的事了。怎么一想，只见鸳鸯站在那里，招手叫他。宝玉想到，我走了半日，原不曾出园子，怎么改了样子了呢？赶着要和鸳鸯说话，岂知一转眼便不见了，心里不免疑惑起来。走到鸳鸯站的地方，乃是一溜配殿，各处都有匾额。 宝玉无心去看，只向鸳鸯笠的所在奔去。见那一间配殿的门半掩半开，宝玉也不造次进去，心里正要问那和尚一声，回过头来，和尚早已不见了。宝玉恍惚见那殿宇巍峨，绝非大观园景象，便立住脚，抬头看那匾额上写道：“饮绝情痴。”两边写的对联道：“喜笑悲哀都是假，贪求思慕总因痴。”宝玉看了，便点头叹息，想要进去找鸳鸯，问他是什么所在。细细想来，甚是熟识，便仗着胆子推门进去。满屋一瞧，并不见鸳鸯，里头只是黑漆漆的，心下害怕，正要退出，见有十数个大厨，厨门半掩。宝玉忽然想起，我少时做梦曾到过这样个地方，如今能够亲身到此，也是大幸。恍惚间把找鸳鸯的念头忘了，便壮着胆把上手的大厨开了厨门，一瞧见有好几本册子，心里更觉喜欢，想到大凡人做梦说是假的，岂知有这梦便有这事，我常说还要做这个梦再不能的，不料今儿被我找着了。但不知那册子是那个见过的不是，伸手在上头取了一本，册上写着《金陵十二钗正册》。宝玉拿着一想，道：“我恍惚记得是那个，只恨记不清楚。”便打开头一页看去，见上面有画，但是画迹模糊，再瞧不出来。后面有几行字迹也不清楚，尚可模拟，便细细的看去，见有什么玉带，上头有个好像林字，心里想到，不要是说林妹妹吧，便认真看去，底下又有金钗雪里四字，诧异道，怎么又像她的名字呢？复将前后四句合起来一念道，也没有什么道理，只是暗藏着他两个名字，并不为奇，独有那个连字探字不好，这是怎么解？想到那里有自啐道，我是偷着看，若只管呆想起来，倘有人来又看不成了。遂往后看去，也无暇细玩那画图，只从头看去，看到尾有几句词，什么相逢大梦归一句，便恍然大悟道，是了，果然机关不爽，这必是元春姐姐了。若都是这样明白，我要抄了去细玩起来，那些姊妹们的受邀穷通，没有不知的了。我回去自不肯泄露，只做一个未卜先知的人，也省了多少闲想。又想各处一瞧，并没有笔砚，又恐人来，只得忙着看去。只见图上影影有一个放风筝的人儿，也无心去看，急急地将那十二首诗词都看遍了。 也有一看便知的，也有一想便知的，也有不大明白的，心下牢牢记着，一面叹息，一面又取那金铃右副侧一看，看到堪羡幽灵有福，谁知公子无缘。先前不懂，见上面尚有花席的影子，便大惊痛哭起来。待要往后再看，听见有人说道：
你又发呆了，林妹妹请你呢。
好似鸳鸯的生气，回头却不见人，心中正自惊疑，忽鸳鸯在门外招手，宝玉一见，喜得赶出来，但见鸳鸯在前，影影绰绰地走，只是赶不上。宝玉叫道：好姐姐，等等我。那鸳鸯并不理，只顾前走，宝玉无奈，尽力赶去。忽见别有一洞天，楼阁高耸，殿角玲珑，其有好些宫女隐约其间。宝玉贪看景致，竟将鸳鸯忘了。宝玉顺步走入一座宫门，内有奇花异卉，都也认不明白，唯有白石花篮围着一棵青草，叶头上略有红色，但不知是何名草，这样金贵。只见微风动处，那青草已摆摇不休，虽说是一只小草，又无花朵，其妩媚之态不禁心动神怡，魂消魄丧。宝玉只管呆呆地看着，只听见旁边有一人说道：
你是哪里来的蠢物，在此窥探仙草？
宝玉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位仙女，便施礼道：我找鸳鸯姐姐，误入仙境，恕我冒昧之罪，请问神仙姐姐，这里是何地方？怎么我鸳鸯姐姐到此，还说是林妹妹叫我，忘起名氏？那人道：
谁知你的姐姐妹妹，我是看管仙草的，不许凡人在此逗留。
宝玉待要出来，又舍不得，只得央告道：神仙姐姐，既是那管理仙草的，必然是花神姐姐了，但不知这草有何好处？那仙女道：
你要知道这草，说起来话长呢。那草本在灵河岸上，名曰绛珠草，因那时委败，幸得一个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，得以长生。后来降凡历劫，还报了灌溉之恩，今返归真境，所以景幻仙子命我看管，不令风缠蝶恋。
宝玉听了不解，一心一定必是遇见了花神了，今日断不可当面错过，便问：管这草的是神仙姐姐了，还有无数名花，必有专管的，我也不敢烦问，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哪位神仙？那仙女道：
我却不知，除是我主人方晓。
宝玉便问道：“姐姐的主人是谁？”那仙女道：“
我主人是潇湘妃子。”
宝玉听了道：“是了，你不知道，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。”那仙女道：“
胡说，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，虽号为潇湘妃子，并不是娥皇女英之辈，何得与凡人有亲？你少来混说，瞧着叫力士打你出去。”
宝玉听了发怔，只觉自行秽浊，正要退出，又听见有人赶来说道：“
里面叫请神瑛侍者。”
那人道：“
我奉命等了好些时，总不见有神瑛侍者过来，你叫我哪里请去？”
那一个笑道：“
才退去的不是吗？”
那侍女慌忙赶出来说：“
请神瑛侍者回来。”
宝玉只道是问别人，又怕被人追赶，只得踉跄而逃。正走时，只见一人手提宝剑迎面拦住说：“
哪里走？”
吓得宝玉惊惶无措，仗着胆抬头一看，却不是别人，就是尤三姐。宝玉见了，略定些神，央告道：“姐姐，怎么你也逼起我来了？”那人道：“
你们弟兄没有一个好人，百人名节，破人婚姻。今儿你到这里，是不饶你的了。”
宝玉听去话头不好，正自着急，只听后面有人叫道：“
姐姐，快快拦住，不要放他走了。”
尤三姐道：“
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，今儿见了，必定要一剑斩断你的尘缘。”
宝玉听了一发着忙，又不懂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只得回头要跑。岂知身后说话的并非别人，却是晴雯。宝玉一见悲喜交集，便说：“我一个人走迷了道，遇见仇人，我要逃回，却不见你们一人跟着我。如今好了，晴雯姐姐，快快的带我回家去吧。”晴雯道：“
侍者不必多疑，我非晴雯，我是奉妃子之命特来请你一会，并不难为你。”
宝玉满腹狐疑，只得问道：“姐姐说是妃子叫我，那妃子究是何人？”晴雯道：“
此时不必问，到了那里自然知道。”
宝玉没法儿，只得跟着走，细看那人背后举动，恰是晴雯。那面目声音是不错的了，怎么他说不是？我此时心里模糊，且别管他，到了那边见了妃子，就有不是，那时再求他。到底女人的心肠是慈悲的，必定恕我冒失。